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英国银行协会每年都会举办培训班，教导银行职员如何分辨伪钞。有一次，请来一位兼职专家为学员们演讲，他是印钞票厂的工人，盯的钞票印刷已经超过10年了。这名专家鉴别伪钞的本领，让所有参加训练的银行员都非常折服。假钞经他一摸或注视一会儿，就能立刻辨别出哪里为假。一名银行员问他：“你研究伪钞研究多久了？为哪一眼就能看出来了？”我们警察比对8天，都还是分不出真假。这名专家却回答说：“我们并不研究伪钞啊，印刷厂里面接触的都是真钞，我们只研究真钞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每天盯着真钞好几个小时，摸的也是真钞，早已经熟悉它的每一个部分。而且在印刷前，我们就必须仔细研究钞票上所有的图案，每一笔每一画，以及每家特色，还要背熟印刷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，这样才能确保钞票印刷出来的品质。我们盯真钞看久了，只要有人拿伪钞来，就能一眼看出哪个地方和我们所熟悉的真钞不同了。”这名专家训练银行员，也要求他们先研究真钞。他说：“你们务必要让手指和眼睛习惯真钞的感觉，那么一旦遇到假钞，就会自动的觉得不对。那时，即使你们对假钞一无所知，但就是可以非常确定那个不是真钞。如此习惯成自然，假钞就拿不到你们了。”经过这名鉴证专家的分析、讲解与训练，银行员的鉴别能力果然提升了许多。一名银行员就指出，诈骗集团越来越猖狂，手法参差不穷，用传统对比方式来辨别真钞假钞，既伤眼力，效率又不高。唯有采取这名专家的方法，真正认识并熟悉真钞，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根本之计。朋友，分辨真假要先彻底了解其真，那么凡与真不同呢，就是假呢。小学生学写字，把对的字练熟，下次碰到错字，马上就指认得出来。反诈骗集团的手法参差不穷，花样推陈出新，避免受骗上当，最根本之计就是将真实、真情、真相搞清楚、弄明白。那么，当遇到虚伪不真实的事物，就拿欢笑蒙骗了。例如，当有诈骗集团专养被绑架的娃娃来行骗的时候，只要熟悉自家娃娃的声音，就不易被骗过。当诈骗集团伪称银行职员来要求汇款行骗时，只要熟悉银行正常的作业程序，犯假呢也都逃不过我们的眼法。判断力和熟悉程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行业，在这些领域上的判断力也必然较高。在正道上辨明是非，判断对错也是一样。越明白真理，越能洞察虚伪；越清楚正道， 越能分辨邪魔。它真理与公义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，变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，甚至形成我们的第二天性时，一旦碰到负面的、被动的、邪恶虚假，我们很自然就凭直觉洞察了。分别是否为真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越熟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越清楚上帝的话语和诫命，也就越能辨别真正基督徒的品行与行为。要提高判断力，培养明辨是非的智慧，先熟悉圣经，在真道上扎根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苦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19集，跟群众做朋友，五饼二鱼吃饱，记载在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、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、路加福音9章10到17节和约翰福音6章1到14节。摆好你的圣经，和多佳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。我是菲利，作为耶稣12个学生中的一个，真想为老师打抱不平啊！我觉得这样对老师十分的不公平，也很残忍。当老师接到了消息，邪恶的希律王啊，为了对他女儿无尽的承诺，将斩了施洗约翰的头啊，送给女儿当做奖励。而施洗约翰是老师的表哥。任何人啊，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，一定是非常难过呢。所以当老师说要离开群众，退到旷野里，我们很体谅老师耶稣此时此刻需要安静下来，他十分需要有时间和空间去整理思想，安抚他呢失去亲人的哀伤心灵。大大老师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一个地方，来预备安静和祷告的时间，也是一个疗伤的难得的机会。没想到啊，群众没有放过他。当我们静静的来到野外，就是靠近博塞大城那里，竟然有一大群人在那里等着他。他们是打听老师要坐船过来，他们就走路。快快地来到这里恭候耶稣来到，我觉得很不公平，因为夫子耶稣这个时刻需要休息，需要安静，但是群众呢聚集起来。本来我跟彼得、雅各布和其他的门徒想把群众驱赶开来，让心灵忧伤的老师不用被累垮的，只是当我们有所行动之前， 老师耶稣却对这群众插上了怜悯之情。听见夫子轻声地说，这许多的人长得好像哑没有木人一般。从夫子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是怜悯群众呢，于是他忘记了原来的目的，怀着怜悯。老师开口将天国的道理向群众宣讲，因为他们如同哑没有木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一整天，老师耶稣不单在讲道，他还走到群众中间，伸手医治那些患了病的人。时间很快的过去了，天色渐暗，日头快要平息了。我们中间的大哥彼得静悄悄地走到老师身旁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，意思就是提醒老师这是野地，在天黑之前应该要打发群众回去，让大家来回家预备饭餐和休息，或是去附近的村庄买点吃呢。想不到老师转过身来对他的学生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接着还特别跟我说，费力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哎呀，老师竟然把这道难题抛给了我。我本来个性比较谨慎呢，别人说我是胆小呢，我心中赶紧算了一下，这么多的人咋个可以有足够的钱去买食物可这么大的一群人吃呢？我就赌气地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呢。老师耶稣没有理会我的回答，明显呢他是对我的响应感到失望。我立刻明白他是在考验我的信心，我实在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啊。老师既然有能力可以行善济疑难，又能医病干鬼，他会不会有什么办法解决大伙吃的问题呢？我们是平凡人啊，自然是用平凡人的脑袋瓜来想事情呢。我是有点不服气呢。耶稣再问说，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？这个时候有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阿德烈，前来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哪样呢？对啊，才5个大麦饼2条鱼，这饭量算得了哪样啊？不过老师却胸有成竹地告诉我们说，叫他们一盘一盘地坐下，每盘大约50个人。我们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，顺便数点了一下人数。妹妹，超过100盘呢，人数超过了5000人啊！回头看，见到老师拿着这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，递个馒头，摆在众人面前，大家都翻到了饼和鱼，群众们就坐在那点，一同领受这一段野餐。不多久大家都饱足了，老师又吩咐我们去把剩下的收集起来，结果啊，收到了足足12篮子的零碎。不是垃圾个，是群众吃饱了还剩下呢，这显然是个奇迹啊。在群众中有人吃饱了，就想到如果老师成为他们一国之君，他这个行奇事的大能一定能给老百姓丰衣足食呢。所以在群众当中有人站下大声地提出这个意见，他们喊叫着说，老师来当我们的王， 带领我们重新建立我们伟大的王国。老师并没有依从群众的提议，他很坚决地跟群众说：“
请大家散去吧，天已经黑了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”
无得承认，老师给我的信心考试我没有通过。老师当然知道每一个门徒的弱点，故此呢，在行这一趟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，老师特意挑出费力来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老师自己越知道要怎样行。可惜啊，我没有考上，我依然看见的是人的力量。用自己有限的头脑来做打算，回答说：“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呢。”我听到要买饼给这么多的人吃，就自顾自地打起算盘来：一个饼多少钱？1两银子可以买多少饼呢？算一算，这个数目可真大，1两银子的饼还不够一个人咬一口呢。当我低着头打算盘算，就挖起眼头看猪了。我本该回到猪说：“猪啊，你能用水变酒，一定能用石头变饼，你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吧，我们一定照行。”这是从经验得来的操练，我也可以凭纯全的信心说：“猪啊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们就都保足了。”老师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在他没有难缠的事。原来老师以慈悲怜悯的心关心群众，他有能力克服一切的困难，也能满足人的不同需要。我们可以凭信心来支取，信心软弱的人都可怜啊，看人看环境又看自己，都是难处。如果我们学会抬头仰望创造的主，求主，有什么难处都没有了。神的恩典要充充足足的赐下来，使我们一生享用不尽啊。耶稣跟群众做朋友，他乐意帮助，但愿我们对他有信心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：“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”法国作家雨果说：“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”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沙暖的玫瑰花。沙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，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生命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养心的过程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2章1节说：“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 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山的花比鲜花更美好，山的爱比美酒更下船。读心书，云下游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你未曾听见，未曾知道，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。我愿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，你自从出胎以来便成为悖逆呢。我为我的命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解除，我熬炼你，却不想熬炼影子。你在苦难的路中，我拣选你。以赛亚书48:8-10。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出自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。神十分了解以色列人悖逆的性格，他晓得人们的身体和心灵的软弱，最终在悖逆中还自以为意，所以他现在发出一系列最不寻常的预言，包括他们即将被俘虏。古列的使命，那是在他的世纪1.5世纪以前，从巴比伦得救和其他与弥赛亚的降临有关的事情都被预言了。曾经犹大的百姓因为干闭之用，无法进一步呢得到神的怜悯和悦纳，而他们的堕落给神的生命也带来了羞辱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当时的人还以为神是反复无常、蓄意复仇，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与旨意呢。这当然是不对呢。神的名字代表了他的品格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所以啊，尽管当时的以色列人如此的顽梗，神还是要继续向他们显示仁慈和怜恤。他们都是神自己的子民，自古以来他拯救世界的计划就是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呢。所以神是为了自己的名和荣耀的缘故，所以要拯救以色列，并不是因为对他自己有哪好处。神之所以跟人立下约定，是以永不变更的拣选与眷顾为前提呢。神甚至不忠的以色列百姓提供了熬炼的路，维持他们的选民身份。如此守约的神维系此约，甚至忍受人的背叛。神赐予并且维持这个约定，我们只有感谢顺服神，自己根本毫无可夸口的地方。感谢神，神给了我们多大的安慰啊！这真像火炉里面突然飘来了一阵雨，又像给我们穿上了一身防火衣，是火势不能将我们焚烧。困难啊，你尽管来吧，神已经拣选了我。贫穷啊，疾病啊，你尽管来袭击我吧，神已经拣选了我。无论哪样患难临到我的时候，我都晓得神已经拣选了我，所以我有信心和平安。信徒们啊，不要惧怕，主是常与你同在呢。在你一切猛烈的试炼中，他的同在是你的安慰和平安，他绝不会离开他自己拣选呢。他曾经应许过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这一句 是出自《创世纪》26:24。愿神祝福你。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下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